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 AI 日报播客版，我是冰糖，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今天我们有一期信息量非常大的节目，涉及地缘冲突、 AI 重大突破、科技巨头法律大战，还有直接影响大家定投账户的资产波动。老规矩，我和白话会把这些新闻拆开揉碎，落到你我的投资场景里。白话，今天早上一睁眼，我看到的第一条消息就让我清醒了，美伊又打起来了。
是啊，奔腾，我7点刷手机，看到油价直接跳了，美股期货也在跌。说实话，我第一反应是赶紧去看我的纳指基金今晚会不会低开。但这周本来还有通胀数据和美联储主席听证会，现在又多了一个地缘变量，感觉整个市场都在喘不过气。你把我捋一捋，这个冲突到底有多严重？
好，我们先看事实。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美东时间7月12日下午5点启动了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伊朗方面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而美国说海峡是开放的，两边说法完全矛盾，目前没有第三方独立核实。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约 20% 石油运输的咽喉，所以不管实际关没关，市场已经在定价中断风险，油价短期偏强，美股期货下跌。对于你的定投组合，短期压力是真实的。纳指、标普500在期指层面已经反映低开预期。
那这个低开我要不要做点什么？比如今天先停掉定投，等跌完再补。毕竟我那些纳指基金还在正收益，但半导体和信息产业都在亏着，我怕越跌越深。
这个问题特别好，恰恰是新手最容易犯的错。我们记住一句话，地缘冲突的冲击通常是情绪性的，一次性的，只要不演变成长期封锁，市场会在几天内修复。美伊这种互相打击在过去一年多里其实发生过好几次，每次都是先跌后涨。如果你今天因为恐慌停了定投，一旦冲突缓和，油价回落，你会踏空反弹。更关键的是，你的定投本来就是在摊平成本，下跌时买到的份额反而更便宜。所以今天的第一个动作很简单，记录三只纳指相关基金今晚的估算净值，作为以后对比冲突是否被定价的基准，但不要操作。
好，我记下来。那黄金呢？我手里有一点上海金 ETF， 本来以为打仗黄金会涨，结果昨天听友说金价反而跌了，这是怎么回事？
这又要讲一个很多人的误区了。黄金的避险功能是有前提条件的，只有在通胀温和或利率下降时，金价才会因避险情绪上涨。但这次美伊打击推高油价，市场马上想到的是油价涨到通胀预期上升到美联储可能维持甚至再次加息。加息对无息资产黄金是利空，因为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变高了。所以金价不涨反跌，逻辑非常清晰。你的黄金仓位只有 1.87%， 很小。在当前冲突中，既不保值也不增值，但也没形成亏损风险。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不能死记打仗买黄金，要看背后的利率环境。
明白了，以后遇到地缘冲突，先想通胀和利率的链条，而不是无脑买黄金。那咱们转到 AI 这边吧。今天有一条非常炸的消息， OpenAI 用 GPT-5.6 Solo Ultra 一小时破解了存在50年的数学难题。这个听着太科幻了，是真的吗？
是真的，但需要加一个很重要的前提。事实是 OpenAI 最新模型 GPT-5.6 Solo Ultra 利用64个子智能体并行协作，独立完成了循环双覆盖猜想的完整证明，整个证明过程只用了大约一小时。这个消息被 IT 之家等国内科技媒体转载，原始来源是 OpenAI 自己的发布。但注意，数学界目前还没有完成同行评审，也就是说这份证明还没有经过独立数学家的验证。我们不能直接说这个问题被解决了，只能说 AI 给出了一个未经审核的证明方案。不过即便如此，这仍然是 AI 从语言模式匹配向长链条自主推理迈出的重要一步。
所以这就是那种阿法时刻，虽然还没被完全确认，但已经让市场对 AI 能力的天花板有了新的想象。这对我们这些持有半导体和 AI 相关基金的人来说，是不是一个长期的利好信号？
绝对是。 GPT-5.6 的推理能力突破证明了大模型在复杂逻辑任务上的潜力，这会进一步支撑 AI 基础设施投资逻辑，也就是企业对算力、芯片、数据中心的资本支出不会停。你持有的广发半导体 ETF 连接和易方达信息产业混合底层逻辑就是 AI 需求驱动。今天 HBM4 内存涨价预期，多位 AI 高管称需求几乎没有上限，都在同一方向上。 但也要注意短期芯片股波动很大，因为市场资金会因冲突暂时流向能源等避险板块。你半导体仓位 34.87%， 亏了 9% 左右，这是正常的中等回撤，对行业主题基金来说完全不极端。
那我理解就是，不要因为单日下跌恐慌，核心还是看中长期逻辑。今天你说到回撤这个概念，能具体给咱们听众讲一下吗？我发现很多刚开始定投的朋友，看到账户绿了就很慌，可能就是因为不理解回撤的正常范围。
好，回撤就是你的持仓价值从最高点跌下来的幅度用百分比表示。比如你100元买的基金最高涨到了110元，现在跌回100元，回撤就是 9.1%。你持有的广发半导体 ETF 连接目前持有收益 9.03%， 意思是它从你买入后的高点下跌了约 9%。这个数字你觉得大吗？其实对于行业主题基金，过去一年它的历史最大回撤可能在 20%、30% 甚至更大。所以当前 9% 的回撤完全在正常波动范围内。我建议所有听众今天做一个小练习，打开你的基金 APP， 找到你持有基金的净值曲线，看看过去一年的最大回撤是多少。如果当前回撤远小于历史最大，那这个波动就没什么好担心的。
啊，这个练习很实用，我今天就来做。那再聊一条法律和 AI 交叉的新闻。苹果起诉 OpenAI 窃取商业机密，而且马斯克和奥特曼还在社交媒体上公开论战。这剧情比电视剧还精彩。冰糖，这到底怎么一回事？
根据 CNBC 和雅虎财经的报道，苹果称一名前工程师窃取了自动驾驶与芯片的相关商业机密，并且指导了一名同事同时违规操作。这名前工程师已经跳槽加入了 OpenAI， 苹果已经正式向法院提起诉讼。 OpenAI 的回应也很激烈，埃隆·瓦斯克也加入了嘲讽，和 Sam Altman 在社交媒体上互怼。要注意的是，苹果完整的法律文件目前还没有公开，具体的指控细节还没确认，信息边界比较模糊。
那这条新闻对我们普通投资者有什么实际意义？我们既不是苹果的股东，也不持有 OpenAI 的股份，但我觉得这里有两个点值得关注。一是人才争夺白热化，二是商业秘密保护可能影响 AI 公司的招聘策略。你觉得呢？
完全同意。第一，这次诉讼可能重塑硅谷的人才竞业与商业秘密保护实践，如果苹果胜诉，未来 AI 公司招聘时会更谨慎地审查员工背景，尤其是从竞争对手过来的人。第二，从投资角度看，科技巨头之间直接法律对抗会增加短期不确定性，但这些诉讼通常旷日持久，对季度业绩的影响很小。真正值得关注的是，类似事件会不会引发监管层的介入，比如出台更严格的商业秘密保护法规，这属于慢变量，不需要立即反应。
好，江天，还有一条关于苹果芯片的新闻。苹果决定跳过 M6 Pro 和 Max， 直接转进 AI 导向的 M7 系列。这个决定太激进了吧。M6 基础版还会出，但高端版直接砍掉了，全力压住 M7。
彭博记者古尔曼报道了这个消息，苹果认为 M7 的神经网络引擎升级足够重要，值得加快节奏。基础 M7 预计2027上半年推出。这个信号非常明确， AI 已经从芯片跑的动机壳变成芯片的设计和发布节奏由 AI 来驱动。苹果正在全力压住端侧 AI， 也就是让 AI 在手机、电脑本地运行，而不是全部依赖云端。这对上游半导体制造和先进封装提出了更高要求，也对台积电、三星等代工厂是长期利好。
那这个决策对咱们持有的半导体基金有什么直接影响？苹果是台积电的大客户，跳过一代高端芯片，会不会让台积电的订单预期变差？还是说因为 M7 更 AI 导向，反而会增加单芯片价值？
好问题。短期来看，苹果跳过 M6 高端芯片可能会让市场预期台积电3纳米以下先进制程的产能利用率略有波动，但长期看 M7 的 AI 特性需要更强的神经网络引擎和更复杂的芯片架构，单片价值反而可能更高。而且苹果不是唯一客户， HBM4 涨价本身就在证明存储需求爆满，对于你持有的广发半导体 ETF 连接，这些消息方向都是正面的。真正需要担心的短期风险是，上周 Meta 出售多余 AI 算力的消息曾引发市场对算力过剩的担忧，但多位 AI 高管在接受 CNBC 采访时强调，需求几乎没有上限，供应才是瓶颈，所以整体看半导体行业景气度没有逆转。
那我再问一个具体操作的问题，你之前提到今天要记录三只纳指相关基金的估算净值，但我用的是之后宝买基金，净值更新时间是晚上，今晚我该怎么记录？ 是看估算净值还是等实际净值出来？
非常好的实操细节，在支付宝和天天基金上，基金净值通常在当地时间晚上八九点左右更新。你今天可以先看估算净值，它是在收盘前根据实时指数点位估算的，虽然不完全准确，但可以帮你捕捉到冲突带来的冲击幅度。然后等晚上实际净值出来后，再更新到你的记录表。关键是养成记录的习惯，不是为了预测涨跌，而是为了以后回顾时能客观评估事件对账户的影响有多大。
明白了。那今天还有一条关于政治人物的新闻。美国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去世了。这个人我不太熟悉，但他的去世对我们的投资有什么影响？
格雷厄姆是共和党内很有影响力的跨党派议员，尤其在对外政策和预算方面。他从乌克兰访问回来后突然患病去世，84岁。他的缺席会让国会在对外援助、关税和预算谈判上更加复杂。但影响是长期且缓慢的，短期不会直接冲击你我的基金净值。不过作为一个学习点，政治人物的变动可以改变政策走向。比如他原来支持乌克兰援助，继任者可能持相反立场。这属于需要继续关注但不需要立即行动的事项。
好，那我们还有一条关于 HBM4 价格翻倍的消息。我大概能理解，这就是内存涨价对半导体是利好。但具体来说 ,HBM4 是什么东西？为什么它涨价就说明存储需求爆满？
HBM 是高带宽内存的缩写，专门用于 AI 训练和推理的加速卡，比如英伟达的 H100、B200 这些芯片都靠 HBM 来快速读写数据。HBM4 是下一代产品，工艺极其复杂，产能有限，而且长期合同挤压了新订单的空间。业内消息预计，其价格将从2026年下半年的$2每吉字节涨到2027年的$4-5每吉字节，也就是翻倍。这表明 AI 企业对高性能存储的需求几乎没有降温。你持有的半导体基金里有不少存储芯片公司，比如三星、SK 海力士、美光，这个涨价逻辑直接利好他们的盈利能力。
那这跟我定投半导体基金有什么关系呢？我是不是应该趁现在跌了多买点？
如果定投是按固定金额每周或每月执行，不需要因为这条新闻去额外追加。定投的核心是纪律，不是择时。但你可以把 HBM4 涨价当作一个重要的基本面信号，用来检验你持有的基金逻辑是否依然成立。如果未来几周存储公司发布更明确的产能指引，且继续看好价格，那你的中期持有信心就更强了。今天还看到一条忽略噪音的部分，比如有艺人批评 AI 眼镜不性感，或者社交媒体上 AI 生成内容比例分析等等，这些属于慢变量，不需要反应。
对，今天还提到有英国热浪、温网冠军等新闻，这些确实跟投资无关。那最后你给听众送一句今天最想说的话吧。
好，我借用今天今日动作里的那句话，当世界有冲突时，我第一个看的不是我的账户，而是我的定投纪律还在不在。定投的力量来自熊市时坚持买入，而新手最常在下跌时停止定投，这是最大的成本。希望大家今晚都能平静地记录净值，按时定投，然后在明天早上一觉醒来，看看市场是否已经修复了一部分。最后提醒，本节目内容只做信息教育和商业思路参考，不构成任何法律或投资建议，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
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